所以在一个凡夫里头啊，觉得有钱的时候他想要，可是在一个真正有一点道德观念的人，他是活在天界里头，他这东西我不能要，他已经是天界的，他已经不属于欲界的这个地方。可是天界里头的最下层仍然还是欲界的，可是天界的最上层呢，就是无色界的，连无色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人再上去，这个天这个部分仍然是脱离不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轮回的，他仍然没有离开他。而到了声闻缘觉的时候呢，就不同了。声闻成他是受佛的教化，他去做修行了，他已经不堕了，所以是声闻。虽然还没有成就，但他是声闻。缘觉的时候呢，他已经不被因缘拖着走了。人家讲说哪里有钱，什么时候股票要涨，什么时候新台币要贬值，你无动于心。什么时候人家讲你好话坏话，你无动于心，缘觉了。缘觉的时候呢，人家讲说某某人在后头讲你坏话，你会仅止于此，你没有再陷下去。但有的人很康听，听完了以后马上找他理论，这又堕回去了，又造业了。造业回来，再把这个东西再带到世里头来，愤恨了，不平了，他就不属于这一界里头了。到了声闻这一界的时候，已经不被缘准，这个缘的这个部分呢，已经牵动不了他了，叫缘觉。菩萨这一界的时候呢，他不只觉，而且发挥了一种真正的慈悲心和叫的觉有情。那么佛呢，是一个圆满。这个十法界呢，完全都是唯识的变现，心灵的世界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佛。所以你注意到了，如果我一心念佛想要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能不能到呢？唯识所现，极乐可到。唯识不现，那么你再怎么样拜我看都很难，因为你所拜的都是求观音菩萨给你生男的啦，生女的啦，观音菩萨给你签大家乐赚钱啦，观音菩萨也不会给你这样子的。大概你哀求的太厉害的话，他也许施舍你一点也不一定，这很难说了，我不知道。但是啊，你求的是这些东西，那你没有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你被其他的识，你的意识是落在其他的道上。所以《金刚经》里头讲的，如果呢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你应该知道，《金刚经》所谈的跟唯识之间呢，完全是密合的。在我看来，修空中的，修般若的，跟修唯识的是不二的，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没有冲突的。那么我们要注意自己呢，真正的去留意，也要去知道我们唯识的变现。那么好，我们谈到这个唯识的变现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要谈谈这个我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通常一讲话就是我啊，我刚刚也在讲我啊，我这个我一直都没有去掉啊。你等一下呢，一下课郑老师，我第一个字还是我啊，阻隔嘛，有一个我，你那个我一直去不掉的，我也去不掉，你也去不掉，所以有你有我，是不是？好，如果你跟我两个人中间没有一个可以互相交汇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各造一道墙把它隔起来的时候，就是你有你有我，辗转不见，我们不能沟通，我们也没有所谓互相可以真正可以谈心的部分了，不能交汇，就没有交集嘛。那么虽然有你有我，但是呢我们中间没有这个隔阂的时候，虽然有你有我，但是呢我们没有那个很深的我相，也没有很深的人相，彼此之间没有那些成见，就很容易谈呢、啊、是不是有交集可以谈呢、啊、所以你看嘛，两个老先生一坐下来上公共汽车，本来没有话说的，他突然间看了一个年轻的人起来， 穿着很怪异。老先生就讲了，隔壁这个老先生就讲，你看多怪异。旁边说，是啊，现在年轻人世风日下。好了，这两个人马上变成亲朋好友，可以讲了，是不是？然后从世风日下一直谈起，想到他们年轻的时候又是怎么样，一直谈到现在直摇头。他们可以谈下去的，而且有一份情，这个树是互相沟通的。如果他们呢跟一个年轻的在一起，他说你看这年轻人对吧，那个年轻人跟他讲说，你是老顽固，看不懂人家年轻人怎么爱现。好了，他搞不好就嘟着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他没有办法沟通了。两个我之间事的不同，就有交集跟没有交集的问题，就造成了人跟两个人之间缘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的问题是说，既然人是这个事，所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的事，这个事也就变现了他那十法界。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是什么，怎么来的？我刚刚说过，是从四个因素来的。我们在唯识三十颂里头第一颂他就这么讲，他怎么说呢？他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皮衣事所变，此能变为三，为一手思量及了别尽事。我们讲到这里，这是一颂半。他说啊，有假说我法，这个我们所谈的这个我事实上是假的。这一讲你开始昏了头了吧。我说告诉你，你要去练唯识，你一练就会昏头转向。老师，明明有我怎么会是假的呢？不，这个假的解释呢，就是你人家发一个通知给你，假某某大礼堂开家长会，那个假就是假借的意思。有假说我法，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个我的我是呢，是由种种的境界、种种的一些因素，也就是凭借的外界的种种活动所凝聚而成的这个我，叫有假来说我法。我们这个假呢，并不是真假的假，这个假呢是因缘的意思，就是从因缘里头所产生的一个我。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过去的种种的经验，有种种的条件，它形成这个我嘛，有种种相转，它最后产生了种种的相。但是最起码的相是什么相？以前我们讲过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是从相来的。我相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人相是我对别人的看法，相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连相也是事所变现的，我们的种种的判断也是事所变现的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刚刚讲那几个因素所构成的。所以呢，皮衣事所变，都是根据这个事所变现出来的。所以郑老师刚刚讲的这么长呢，只是念这一段经文给各位听。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皮衣事所变，此能变为三。就这一颂呢，告诉你，就是所有的东西并不是本来就有的，是因缘和合所构成的这个事。现在我们要举一个例子，让各位能够了解，更深入的去了解人生活中间种种因缘的变现，那么你会觉得有一种更深一点的体验。我们讲这个我字，你想说我这个我长得就是这个样子，我家里有妻儿，是不是？我家里的生活情况，我有我的看法，有我的尊严，有我的种种的语言表态，是我。像我是郑老师，我现在在讲话，这些东西呢，我在这里讲话是因为我在这里讲才变成有这个我。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这些种种的东西变成的。我现在把它穿一个出家人的袍子，你看就跟现在不一样了。把头发剃光了以后， 把这个换成袈裟以后，你看他又变成什么样子呢？你的看，你看我就完全不同了，都是种种的因缘所形成的。所以我们自己急执着的这个我呢，自己要当心，别以为这个我就是这么样子的永恒，不要人家批评我们一下，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伤到我的尊严了，我要跟他打一架。那个东西呢，就是完全是事所变现的，你不要被这个事所欺瞒了，那你就会觉得你能够容忍得下来，你能够接受得下来，而造业也就越来越少。那么我们现在想给各位谈的是说，环境的种种的因素，它对于人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影响的？是从资讯影响的。你的种种的事呢，是从资讯来的。我们讲资讯是什么？我看一个东西，我把这个东西输入到我的这个脑子里头来，变成我的事嘛。我用什么？我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是不是？我把很多外头的符号吸收进来，就变成我的意思啊。如果没有外头的这些东西，没有我的四周亲人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我现在这个情感，也没有我现在这些东西，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生下来的时候把我送给另外一个人家里去养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环境变了，意识形态变掉了，就不是这个。所以要认清楚，我们自己有的这个事，并不是本来具有的，也并不是你所说的那么样的珍贵，也没有所谓你那么样值得你这样子来珍惜的那个什么尊严。那些东西呢，都是相。人没有尊严是很好的呢，我认为没有尊严才好。什么尊严呢？你为了维持一个尊严，眼瞪瞪给人看，傻瓜嘛，是不是？为了一个尊严，人家讲两句话，跟人家拼得你死我活，到底你是什么尊严呢？真正有的尊严是什么？我们肯上进，我们有一份慈悲心，我们有一份让我们的这个悲智双运，让我们的人生更充实。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尊严呢？所以静的影响力从外界输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在1799年呢，法国呢，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路了，亚贝隆森林里头啊，发现了一个野人，一个野孩子。这个野孩子呢，事实上是小的时候就被狼养去，抱那个狼乳这样子把他养大的。那么1799年，再过一年就1800年了。那1800年跟1900年，那么我们快要2000年了，那200多年前吧。现在大概要再找这种野孩子已经再找不到了，因为我且地球已经差不多到处都被人所践踏了，再找不到了，很难了。但也许还有吧，我们不知道。后来呢，就把这个小孩子起一个名字，叫做维克托。这维克托这个孩子呢，当时抓在这个带到判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呢没有东西吃。那一年呢，因为冰雪太厉害了，没有东西吃，他逼着呢从深山里头跑出来，到了一个农舍里头去偷吃东西，然后呢被龙被抓到了，被抓到了以后呢，后来又被他溜走了，啊，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又把他捕回来。这个孩子呢，捕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大概当时就已经有10来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没有语言，不能讲话，没有穿衣服，人的身体没有穿衣服，但不怕，在冰天雪地里头就可以走，没有问题。他对那个冰冷的冰雪的对他呢，他感觉到不会受伤害，他不会真的冷。这样子的小孩子呢，当时呢就交给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皮尼尔。这个皮尼尔呢，经过他的一个检查，经过他的一个验证以后呢，他当时提出了一个看法，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当时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个白痴，被丢掉了，所以被狼抱去养。就因为他讲了这段话以后呢，本来鲜染的 全法国呢都在宣传的这个原始人的研究这件事情，突然间被泼了一个冷水一样就停掉了，从此这个小孩子就丢给另外一个人，那么就是有一个伊塔尔呢把他带去养，这个伊塔尔一直养养他，养了差不多到40岁左右，这个野人才死掉。那么他观察这个小孩子，不断的教他，这个小孩子后来大概可以发展到5岁左右的智力，只有发展到5岁的智力就没有再发展。当时还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子是白痴。但以后的心理学家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总共发现过的，全世界找到过的有30几位这种小的时候就被抱去的这种长大的这种野孩子，这种野孩子30几个呢，整个的一个看起来观察起来共同的趋势呢，是有这8点特征。我们把这8点特征来看一看。第一个特征呢是缺乏语言，他们呢有动物的叫声，其中有2个例子呢是女孩子呢，她能够发出呢那个狼的啸叫，发的惟妙惟肖，完全一样，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呢，感官兼具有动物的敏锐跟迟钝。你要知道动物的感官呢，有的动物呢它的嗅觉很灵敏，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嗅到，但是呢它可能视觉不行，它可能听觉不行。有的动物呢可能听觉很好，但大部分的动物温度的不好。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位维克托呢，后来呢他在这个伊塔尔把他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发觉冬天的时候呢，他给他弄一个火炉在那个地方壁炉的地方，他根本不需要，不要。有一次呢，这个他看到他可以去抓，用手去抓的那个熊熊的木炭呢，就这样拿起来这样玩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手呢根本不怕这个温度烫不了他，当然会把它烧伤啊，但他并不怕，像拿起来玩一玩又把它拿回去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感官呢兼具有动物的敏锐，以及呢他的一个迟钝，而且每一个人情况都并不太一样，也就是说他跟哪一堆动物在一起可能有关系。第三个呢是在情绪上，我们通常有喜怒哀乐，对不对？这些通通没有喜怒哀，没有怒，没有喜，没有哀，没有乐，只有一个怒。他们除了攻击，除了怒之外什么也没有。在动物世界里头，我们看动物呢也只有攻击怒，其他的东西看不出来。第四个呢，运动的方法有益，他的运动呢是在地上爬的，他不是站起来走的，明明是四肢可以站起来，但是他走路要爬的。第五个呢，他生食不熟食，他吃之前一定要嗅气味，不用手来拿来吃，用嘴去直接来吃。他宁可跟其他的动物猫跟狗一起吃东西，不愿意跟人一起吃东西。吃完的东西呢一定会拿去埋在泥土里头。第七个呢是不喜欢跟人相处，他宁可跟猫啊狗啊住在一起，他的智能很低。第八个呢是他自己不知道性别，他没有什么性别，他不懂得性生活。大概呢有这样子的一些特性呢，我们发觉有这么多的一些实例调查看出来是这样子。所以人除了他原来的所带的这个条件之外，似乎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他之所以会被投入那个环境，是不是又跟他的业力有关系呢？那我想这种事情在唯识家来讲的话，也是业力，也是他的世所变现的，要不然他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总归起来，他的这个在唯识里头的说法是说，我们事实上整个的一个生活是事在主导的。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适应里头，他的遗传虽然是这样，但他的环境不同的时候事就变了。那他为什么会走入这个环境里头来呢？ 在他的其他的一个了别式思考各方面都还没有成熟之前，他为什么会被狼抓走呢？是他在睡袋里头睡的时候被狼抱走呢，或者是父母亲在田里工作的时候呢被带走呢，或者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被狼叼走呢？因为以前这种事情是在中国也是常说的，有这种事情的。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份他们共同的因素呢？我想这个问题它构成了他此刻的事，而这个事它影响他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这样看来的话，我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观念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我们本质就有的动机，完全是我们自己跟境之间互相作用的影响。那么现在我要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事八事是怎么跟环境作用的。我们的事八事呢，大家都了解的，第一事呢是眼，叫眼事；第二个呢是鼻；第三个是舌；第四个是身，身体的触觉，眼耳鼻舌身；意呢是第六个。也就是说前面这五个呢我们都称为叫了别，了别事。我们可以用眼睛，用鼻子，用耳朵，用我们的触觉，我们去辨别分别东西。当然分别辨别东西必须有物理的条件，有它必须符合我们感官的条件，这些条件让我们辨别这些东西，辨别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归纳，归纳的结果就产生观念，观念的结果呢就产生推理，推理呢就产生了对一件事情的观察，反过回来再用推理东西来观察新的东西，它是整个的一个事在这里变现，那个是称为了别事。第七事呢我们称它叫莫那事。这个了别事的前面六事里头，尤其是那个意事的那个意呢，那个意心意的这个意呢，在唯识学里头那个意指的就是讲我们的思考的能力，我们思考东西是靠的是那个意，也就是我们把种种的资讯收集回来到我们的心灵里，心里头来的时候，它是靠着意来整理这些收进来的这些符号这些信息的，这个呢是意的部分。可是呢莫那事这一事呢就不是处理这个问题咯，它不是一般的逻辑思考推理这个问题哦。莫那事呢它常常呢站着以自己作为核心来看，来执着这个东西对我好还是不好，而对我的关系是如何，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对怎么样我的立场对我才有利的，那个有一个我执的东西呢是第七事在那里作用。所以这个第七事呢它除了这个我执的之外呢，还会把前面六事所吸收进来的意识呢也放在这个我执里头，也就是用一个我执来处理种种的这些资讯，这个部分就变成了第七事。那么第七事这个莫那事呢，在整个心理学里头我们似乎可以称它说它是一个潜意识，而前面的六事呢我们可以称它，它是我们一般所谓心理学所谓的意识。我们思考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会去回想，回想的时候就从我的记忆的档案里头调出我过去的东西出来，调出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我的价值判断，这个部分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莫那，那个部分呢是属于潜意识，前面的潜是在意识要把它调出来的，那个是潜意识。可是还有一个叫阿赖耶识，叫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呢是一个种子，是你最后遗忘了丢到那最后里头那边去了，那个东西呢是你以前做过的东西，它笼笼种种像喷烫一样的通通都塞在那里头去了，而且发酵你还调不到它，但是呢它常常会不自觉的出来干扰你， 那么我们会发觉第八识这个部分用我们的意识够不到它，前六识呢是我们意识很清楚的东西，第七识这个莫那识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它常常用我来出发点来思考，所以它也并不见得全部都是理性的，它有一个很强烈的非理性，所以我们有一些属于情感的情绪的一些反应，以及呢我们对别人的喜怒，对自己的情绪上的喜怒哀乐，对别人的种种的成见偏见都跟这个有关系。在唯识家的说法里头说，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呢是属于恒的，恒心那个恒，有恒那个恒，它是有等于是静止的静态的，它不断的是累积的种种的意识在那个地方。而前面的六识呢叫审，就是不断的在做思考分别审查，那是审，知道审思的那个审。中间的这个第七识呢是以恒以审，就是他同时就在收集东西，但同时呢也能够思考，这个是第七识。所以如果照唯识论的观点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把我们的感官一下子切掉的话，我们并不是就此没有思考，是我们断绝了外头的那些东西而已，这个内心的世界还在，然后才慢慢的最后回归到第八识里头去，那个我相才没有，我相就没有了，人相众生相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八识呢它的一个形成呢，那么是前面的分别识形成了我们对于境的种种的作用，后面呢它等于不断的带着它又回过头来反刍到前面里头来。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我们有些情绪我们会压抑下来，我们觉得今天被贬损了，我们的自尊受很大的贬损，然后这个东西慢慢我们把它压下来。刚开始觉得被贬损这件事情呢，是一方面从我们的第七识那个地方找我相出来，再来听到人家对我讲什么话，然后以审以恒，这个时候就跑到第七识来，最后我们觉得我又不能够马上去回应表达或者是洗清这件事情，最后我们把它压到第八识里头去，第八识里头的那个恨呢就藏到第八识里头去了。而这个人呢可能到有一天他根本没有别的，他有一天他就产生了一种恨的性格出来。所以识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八识看整个看起来是一个连锁性的一个反应，而且是互相在作用的，内部的这个识跟外面了别境的呢也不断的在起作用，你的识也在干扰了你前面的六识的作用思考观察，而外头的东西呢得到了以后回来经过我的处理以后又产生了种种的情绪的现象，有着压抑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第八识那里去，压到那里去的保证都是以后人家老和尚常常提醒的，他说呢最后只有什么，只有业随身啊，那个就是带着的那个包袱啊，以后下车以后带着的包袱就是那一包，那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平常起心动念最后除到那个恒里头去的那一包。那么为什么在我们修行里头呢，在般若系统里头讲六波罗蜜，在唯识系统里头也讲六波罗蜜，为什么？你看看第一个波罗蜜就是布施，为什么要布施？就是要把你的意念转动变成你的创意，然后把它变成一种你的心智成长的一些福报，这些福报愿意跟别人分享，然后等于把你的业力转世成智出来，然后自己不愿意执为己有，愿意跟别人分享，从此也产生了一个慈悲心出来， 这个时候呢，他才解脱。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不只是老师傅们呢会这样子的叮咛，说啊，你要多做一点布施，会改变你的命运。一个懂得真正去爱人的人，去慈悲人的，去关怀别人的人，当然并不是只有用钱来布施的，是不是？我们有法布施，有财施，有无畏施，有一个如意施，很好啊，你就可以转动出去。你内心里头本来可能是一个恨，他抄我的车，你恨，你可我常常就看到计程车司机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人抄了车，他过去以后，他在那里闷在心里头，就骂一句，然后又闷在车子里头。那么他如果转变回来，说他可能很急，让他先走一下吧，他马上这个念头没有了。而且他还布施出去，他就不会压到那个里头去，把这种坏的这种意识的东西压到那里头去，不会，而产生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布施出去的东西，是一个慈悲心。这个慈悲心是成就他最后圆成时的材料，在转世成智。所以六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老法师老和尚们所叮咛的要你多做一点布施的工作，是要你真正能够去体谅别人是布施，能够宽容别人是布施，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是布施，能够给别人一点帮助是布施。当然你有了钱财愿意帮助别人，那更是也是布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布施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忍辱，你看忍辱有多重要，因为你能忍，你才不再造业，你才不会压抑。忍的意思并不是强忍哦，佛法里头讲的这个忍，如果说我要生气了，我厌忍，是不是？我在家里，我或者我这个环境，我实在很不能适应，那我硬忍，硬忍就会出毛病，忍到最后通通忍到他内心的世界里头去。那个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宽宏大量，像是一个大布袋一样。以前布袋和尚啊，听说是弥勒的化身啊，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有一布袋啊，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那才是真正的忍的功夫。哎，忍并不是把自己忍得在那里很痛苦，咬牙切齿，那不叫做忍，那绝对不是忍，那个是自己呢还在造业。真正忍的功夫呢，是真正像虚空一样的宽容心，你能够宽容他，这件事情才是真的忍。所以佛家讲的忍是宽容，是宽恕，而不是记恨在心，所以他才能够使这个地方不会压在那个地方，产生一个更多的业势在那个在那里。第三个呢是持戒，你必须有一个规则，你才不会越过你这些规则，造了更多的麻烦出来。比如说吧，我们在谈话语言的时候，我有个语言的规则，我自己守这个戒，语言的戒，也就是我懂得怎么跟人家谈话，我不会随便就伤人家的心，我不会随便就是刺痛人家尊严，这就是戒。我做生意，我知道我怎么样跟人家这个生意之间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公平交易，我守的是信用，我讲的是品质，这个东西呢都是属于戒。有了戒，我们自己呢就不会造成很多的冲突，内心的矛盾，惭愧的心情，东西不会压到那里头去。所以有了这个持戒呢，又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精进，你看他告诉你并不是这个为事什么都是事，那我什么都不管好了，不，他要你能够精进的去持其他的五个波罗蜜，要不断的去把你的潜能能够真正的成长展现出来，那是精进。禅定和智慧，你有定心你就不会乱，有智慧就可以成长，就可以辨识一切，要用智而不是用事，用智来转动我们的事。所以涅盘经讲 我们所谓的这个四一啊，这四一里头呢，特别其中的一一就是一智不一事。我们一的呢是我们的智慧，而不是一的我们的那个事，叫一智不一事。六波罗蜜呢是真正的转动了我们心，让我们使这个意识离得很清楚，让我们不会在那压到更多的包袱以后带走的那一条路去，也就是说让我们产生智慧，让我们真正在生活当中有一份真正的达观。这就是八识里头它的一个行动的整个的一个运作，它的重点呢，修行的重点呢，仍然呢还是回到那个六波罗蜜里头来。唯识中里头讲的修行呢，唯识有五位，修行的这五位呢，完全就是照菩萨的实地而修的，而菩萨的实地呢，就是从六波罗蜜来修起的。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在谈到唯识的修行法门的时候呢，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个六波罗蜜跟菩萨的实地它的密切的关系又在哪里。我们时间也已经到了，今天呢就给各位谈到这里，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谈唯识世界的量的问题，唯识世界的净的问题，唯识世界的自信的问题。这三个问题谈完了以后，我们要给各位来谈唯识，从唯识谈到人格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谈到更多关于人格演变的，人格在整个的行为上反应的问题，以及不良适应的问题，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我有几句话。上个礼拜我们讲三宝歌，三宝歌并不是拿来讲的，也不是拿来读的，我希望你呢能够自己呢去买一卷三，或者是拷贝一卷三宝歌，大概不能随便给人家拷贝，人家是版权所有的，那么你就去买一卷吧。你买一卷呢，那么这个学着唱，把三宝歌学着唱。你因为唱三宝歌，你已经知道三宝歌的意思了，你好好唱它，你唱到很纯熟，你有时候你在唱上，你感觉到三宝歌对你的生活影响很大很大，你常常唱它，福慧无比。你自己试着看，一定要去学一学。我唱三宝歌，书有心得，我把它这个心得拿出来，我希望你真的要会唱三宝歌。你皈依不皈依都无妨，唱了三宝歌呢，不皈依也皈依，你好好唱唱看，看是不是真正的从佛法那里你感受得到那佛法给你真正的一份心灵上的洗涤，以及心灵上那一份安稳处在哪里。你要注意，尤其是你唱到那个地方今乃知为此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多唱几次，你就会知道今乃知为此事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回来。你如果想到每一部经典第一个字就讲如是我闻的事，那你就知道完全都可以联合在一起。三宝歌是近代，可以说是现代的两位高僧所留下来的，你要珍惜它。现代人如果不跟现代的高僧学，要跟谁学呢？各位要好好的珍惜三宝歌。我们今天到此为圆满。